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表示可能有释放人质的潜在协议。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反对加沙立即停火，否则只会回到原点。拜登同卡塔尔国王讨论加沙局势，同意必须解救所有人质。华盛顿邮报指出，哈马斯曾经准备第二阶段攻击，令战火扩大到中东。沙利文表示拜登会见习近平将会寻求恢复军事关系。担心俄军在冬天攻击能源设施，泽连斯基呼吁需要做好防卫准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节目《会晤新闻界》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可能有一份要哈马斯释放扣押人质的协议，但是他担心潜在计划会受到破坏，因此拒绝提供细节。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听闻有这种或者那种协议即将发生，但是这都是伎俩。不过由以色列展开地面行动那一刻起，情况已经开始改变。当被问到是不是有一份潜在的协议那阵，内塔尼亚胡明确回应可能有。星期日当日，以色列军方除了在加沙地区和哈马斯交战，在北部边境亦都持续和黎巴嫩真主党偶然有交火。以色列军方指出，真主党星期日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反战车导弹，造成部分平民受伤。而为了反制真主党，以色列战机当日亦都空袭黎巴嫩境内多个真主党设施和目标。在以巴冲突持续的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日表示他反对在加沙走廊立即停火。他在海尔布隆之声报举办的讨论活动说，我不认为立即停火或者长期暂停的呼声是正确的，那会导致情况回到相同结果，那意味以色列归根结底亦都是听从哈马斯，可能恢复并且取得新的导弹。索尔茨的立场和诸多阿拉伯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同。埃尔多安预定下星期会在柏林和索尔茨会晤。上个月，索尔茨曾经前往以色列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不过正当德国总理一行准备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搭飞机离开那阵，遭遇了一轮火箭弹袭击，令德国一行人闯出赶去附近的货柜躲避。据白宫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当日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讲到目前的加沙事态发展，以及正在紧急采取的行动，确保哈马斯武装团体扣押的人质能够获得释放。白宫在声明表示，拜登明确地谴责哈马斯扣留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人质，其中包括一名父母在10月7号被哈马斯杀害的三岁美国公民。声明表示，两名领导人都同意所有人质必须立即获释。不过白宫的声明并没有提及任何停火的讨论，只是说领导人讲到保护无辜平民的必要性，以及持续努力给加沙走廊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增加。据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报道，自从10月7号以来搜集到的证据显示，恐怖组织哈马斯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企图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地区煽动暴力。根据四个西方和中东国家的十几名现任和前任情报以及安全官员提出的证据显示，哈马斯策划者意图发动一场历史性攻击，希望能够藉此迫使以色列作出压倒性反应。几名先前未曾讨论过这件事的官员说，有关哈马斯发动战争动机的情报在最近几日变得更加清晰， 新证据显示，他们当时甚至计划要展开进一步行动。其中一些好战分子带着足够维持几日的粮食、弹药和装备，并且接获指示，倘若第一轮攻势成功，他们将会持续深入以色列，并且可能对以色列较大城市和范围攻击。这个星期，拜登总统计划15号在三藩市 APEC 峰会期间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面对面会谈。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表示，拜登希望藉此和北京重新建立两军关系。沙利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访谈节目表示，拜登总统决心见到军方和军方关系重新建立，因为他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强调，我们需要这些沟通渠道才不会出错、误判或者误传。他表示，由高层领导层到战术作战层次，恢复军事关系可以在每一个层面进行，亦都可以在印太水上和空中方面进行。另一方面，沙利文亦都向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美国国情节目表示，和习近平见面那阵，拜登将会寻求令两军关系向终极目标推进，但是他拒绝就此详细讲明。随着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敦促乌克兰人为俄罗斯新一轮攻击做好准备，担心俄罗斯军队将会加强针对能源设施的系统性攻击，表示军队预期东部战区将会受到攻击。军方发言人说，俄罗斯在过去一日对东部阿夫迪夫卡镇的攻击已经缓和，但是可能会在跟着下来几日加强攻势。俄罗斯军队星期六亦都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七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导弹攻击。泽连斯基在星期日发表夜间演讲的时候警告，俄罗斯跟着下来还有新一轮的攻势，乌克兰需要将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预防和回应恐怖分子方面，并且提升乌克兰的防卫能力，要乌克兰士兵尽一切所能度过这个冬季。
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两目标，打击亲伊朗民兵组织。加沙最大医院停止运作，欧盟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做盾牌。美军训练堕海五死，拜登表示哀悼。习近平访美前，民运人士举办国事会议。众议长提方案避免政府关门，白宫回应。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自从以巴冲突再起之后，驻中东美军频繁遭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攻击。美国国防部之前已经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朗设施进行空袭。国防部长奥斯丁12号在声明中指出，总统拜登下令美军空袭叙利亚两处地点，这个亦是美方不够三个礼拜之内的第三次空袭行动。防长奥斯丁在声明中说，今次被空袭的地点位于叙利亚的阿布卡马和马亚丁附近，这些地点目前由伊朗的革命卫队和伊朗支持的民兵使用。一名美国官员话俾美联社知，今次打击嘅目标仲包括一处亲伊朗组织嘅武器储存地点。由伊朗支持嘅各类组织，自从10月17号以嚟，针对驻伊拉克同叙利亚嘅美军基地发动接近50次攻击。美国国防部表示，大约有56名美军人员喺呢啲攻势中受伤，不过大多数系轻伤。而家受伤人员都已经返回岗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礼拜日表示，加沙地带最大医院希法医院已经停止运作，患者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国防军为了追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持续在这个区域周围发动攻势。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尔礼拜日在欧盟27个会员国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欧盟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话，哈马斯利用医院同其他民用设施安置武装分子同武器，一个违反战争法。以色列的军事反击引起几十万人在世界各地抗议，要求停火。以色列军方上个礼拜六晚间提出疏散希法医院内的婴儿，并在希法入口处放置了300升燃料。但以色列表示，这两项措施都遭到哈马斯的阻止，哈马斯就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礼拜日表示，上个礼拜五，五名美国军人在执行例行空中加油训练任务的时候，乘搭的飞机坠入地中海，造成五名美国军人死亡。自从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然袭击以色列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向地中海东部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和支援舰艇以及几十架飞机，以遏制冲突蔓延。堕机事件发生之后，附近的美国军用飞机和舰艇即刻开始搜查失事飞机和机上人员。当局表示正在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在一份声明中向这五名罹难者表示哀悼，说美国军人的日常勇敢和无私是对我们国家最好的事的持久证明。声明说，吉尔和我正在为失去他们灵魂中的宝贵亲人的家人和朋友祈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11号在三藩市开幕，全美各地200多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当日聚集到三藩市参加国事会议新闻发布会。随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了中国时局研讨会。中国民运领袖王丹、魏京生和王君涛强调，中国内部与海外反共、反习势力越来越多并逐渐合流。国际社会的关注是能不能够在中国推翻独裁专制的重要条件。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出席表示支持。在拜习会登场前夕，以加拉格尔为首的13名共和党籍这个委员会的成员8号联名致函拜登，呼吁他把握最后一次修正错误政策的机会，要求习近平达成委员会的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和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礼拜六回应了国会众议长迈克·约翰逊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这项法案是一项分阶段的持续决议案，法案将军事建设、退伍军人福利、交通、住房、城市发展、农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能源和水项目的资金延长至1月19号，其余机构的资金将在2月2号到期。这项法案不包含任何补助资金，譬如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众议院将在11月14日投票表决这个提案，如果表决通过，美国政府将暂时避免停摆，帮两党达成全年支出协议争取更多的时间。如果不通过，那政府将在11月18日关门。皮埃尔在份声明中质疑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提出一项不严肃的提案，这个提案可能只会产生更多的混乱和导致政府关门。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内塔尼亚胡拒绝停火，说释放所有人质先有可能。拜登在公务迷路，贺锦丽忍住笑。北约罕见警告德国，不要依赖中国电信设备。中山医院集体患癌曝光，实验室被拆除，打到库存都空。美媒指俄开始回购已售出的军火。黑龙江暴雪，东北虎频现，咬死居民家牲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内塔尼亚胡拒绝停火，说释放所有人质先有可能。 以哈衝突進入第二個月，國際要求停火的聲浪持續升溫。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今個月11號就拒絕了國際社會提出的停火要求，重申以色列將繼續全力以赴對哈馬斯進行攻擊。內塔尼亞胡在電視講話中說，只有在哈馬斯釋放所有239名人之後，才有可能達成停火協議。有知識談判情況的官員說，現在以色列和哈馬斯正是針對兩項人質釋放方案展開談判，其中一項涉及少數人，而另一項可能涉及被關押在加沙的過百名人質。據《紐約時報》報導指，以色列官員和了解以巴會談的人士透露，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組織在加沙扣押了大約240名人質，其中約半數是平民。一名官員說，談判涉及的更大協議可能包括釋放所有人，這個意味著一個全面性的協議。談判中一項提議提到，哈馬斯將會釋放10-20名以色列的婦女和兒童和其他國家公民的平民人質，以換取短暫停火。若條件得到滿足，那哈馬斯接下來可能會釋放大約100名平民。一名官員說，哈馬斯方面拒絕釋放他們關押在加沙的那些已符合軍事年齡的以色列男子。談判亦面臨著另一個複雜因素，亦即是哈馬斯聲稱他們所扣押的平民不會超過20人，而其他人則是被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或者是加沙其他不隸屬於哈馬斯組織或者個人所扣押。不過，這名官員和其他參與談判的各國政府還未有獨立證實這項說法。另外，當被問及在約旦河西岸擁有部分行政控制權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是否可以在戰後管理加沙那時，內塔尼亞胡就說，一旦以哈戰爭結束，他反對現任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政府在加沙發揮作用。他說，加沙將完全被安全控制，以色列國防軍有能力隨時進入，誅殺可能再次出現的恐怖分子。內塔尼亞胡說，我可以告訴你，以後不會有哈馬斯存在。另外，加沙那裡不會有一個政權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樣憎恨以色列，怎樣殺害以色列人和怎樣消滅以色列國。拜登在公務迷路，何錦麗忍笑。拜登在11號前往美國亞靈頓國家公墓參加退伍軍人節紀念活動，並向長眠那裡的無名烈士獻花，但他置上花圈後竟然當場在台上迷路，先是退後幾步轉過身並重複相同動作，經過一陣混亂，一名疑隊士兵尷尬用手指向何錦麗，拜登先至走回去他身邊。影片曝光後，拜登的胡塗行徑亦再度引發在野黨批評。亞靈頓國家公墓是美國最大軍事公墓，有多達400,000名曾在前線為國奮戰的退伍軍人和他們的直系親屬安息在那裡。在11月11號適逢美國退伍軍人節，當局亦在亞靈頓國家公墓舉辦紀念活動，拜登和副總統何錦麗亦一起出席。據《紐約郵報》報導，拜登代表獻花給失蹤或者是身份不明的無名烈士，但當他在疑隊士兵協助下將大型花圈放在架上之後，卻突然放空幾秒，之後望向旁邊的士兵，再度呆站幾秒，拜登無所適從地轉向身後，但明顯亂了陣腳，不知應該走去哪， 於是又再次轉身行返轉頭，行到花圈旁邊，並用眼神向疑隊士兵求救，直接在台上大迷路。尴尬的士兵只好伸出右手指向贺锦丽所在的位置，暗示拜登可以返返原位，站在贺锦丽旁边。这个时候拜登先至尴尬转身快步行返去贺锦丽旁边，包括贺锦丽、退伍军人事务部长麦可多诺在内，在场所有目击的人都忍不住偷笑。而相关影片流出后，亦引发共和党人士的批评。北约罕见警告德国不要依赖中国电信设备。北约组织首次网络防御会议9号在德国外交部举行，北约盟国政府和军事高层、网络专家聚首一堂。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在开幕那阵致辞话，强调中共价值观和北约相左，警告德国依赖中国电信设备的风险。史托滕伯格说，中共和俄罗斯等独裁国家挑战北约利益、价值和安全。中共和北约的价值背道而驰，不顾透明和人权，下定决心按自己想象塑造未来的网络空间。他批评北京对内用新科技镇压，对外出口人面辨识等科技作为各国政府控制的工具。史托滕伯格呼吁，为确保通讯稳定和安全，应避免用独裁政府提供的设备建设未来的数位骨干。他强调，北约盟国应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学到教训，不要再犯同样错误，依赖中共提供关键基础建设的科技。德国对是否排除中共的 5G 设备至今举棋不定。北约干涉德国内部的讨论，措辞明确发出警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显示北约对德国电信系统过于依赖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共的设备感到不耐烦。据丹麦史传德顾问公司研究，德国电信、福德丰、西班牙电信集团等德国的电信业者仍然大量采用华为设备。总裁史传德话俾商报知，冇一个欧洲国家好似德国咁用咁多中国电信设备。按德国内政部规划，电信业者应在3年内将中国的 5G 设备比例从目前的50%降到25%以下。至于政府部门所在地柏林和波昂，就必须完全封杀中国设备。中山二院集体患癌实验室被拆除。近日广东中山大学附属二院乳腺外科团队多名学生患癌，外界质疑是由于实验室事故导致学生集体感染。就在事件持续发酵之际，中山二院突然将涉事实验室拆除，引发更广泛的质疑。今个月7号，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中山二院两位博士、一位博士后、三位研究生全部身患绝症。他们为同一位教授打工。同一日有网民发文说，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姓苏的导师团队中，多名学生集体患上罕见型癌症，其中一名姓黄的女博士生确诊胰腺癌，在透露自己只是剩下几个月命后，被该导师踢出聊天群组。有知情者爆料说，已确诊患癌的不止3人，目前还有6人等候最后的病理报告，很多都已是晚期。事件立即引发舆论关注，中山二院就火速拆除涉癌实验室。面对外界质疑和震惊，8号下午，中山二院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表示， 拆除实验室的原因是例行的消防检查，对此公众舆论并不收货。微博健康医疗大 V 协和医生都先生说，咁啱呢个时候消防检查，咁啱实验室唔符合消防，咁啱实验室要拆除，讲好嘅欢迎第三方检查呢？呢波操作真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真系想好好证明同澄清，无论如何都唔应该呢个时候去拆实验室。网传消息显示，涉事实验室的大老板是中共科学院院士，该院院长宋以慧，涉事导师苏士成既是宋以慧学生，亦是院长助理，仲是与是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另外，中山医院仲涉嫌活摘器官，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广东省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追查名单。在2007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因资质不够，没有通过中共卫生部资质审查，但在2007年2月1号，该院进行了一宗疑肾联合移植。从2001年起，中山医院肝胆胰外科开展同种异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在2001年2月到2007年3月进行了肝移植60宗。打到库存都空，美媒说俄开始回购已售出军火。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持续628日，战况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双方的军备都很紧绝。《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正是尝试从埃及、巴西、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手中买回自己较早时出售的装备，以解决供乌库存告急的问题，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开始。三名消息人士指，俄官员今年四月出访埃及，和总统塞西见面，提到有意取回先前对方购买的150具 MI-8 和 MI-17 直升机引擎，同时要求埃及尽快行动，避免美国发现。作为交换，俄国将免除埃及的欠款，并继续向埃及供应小麦，如果不是，则俄国将召回派驻开罗的军武顾问。塞西在7月前往圣彼得堡参加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那时，终于向普京同意这项协议，同时他亦承诺埃及不会将先前应承美国的飞弹移交给乌克兰。据消息人士指，埃及最快将从12月开始向莫斯科运送这批引擎。除了埃及之外，俄国亦从巴西和巴基斯坦手上买回至少16具 MI-35M 攻击直升机引擎，而白俄亦同意出售6架 MI-26 重型运输直升机引擎。报道说，受战争影响，俄罗斯武器需求大增，亦连带重挫自家军火生意。2022年俄国武器出口只是赚取80亿美元，几乎是2021年145亿元的一半。知识回购案内情的消息人士亦嘲笑说，俄罗斯花了几十年打造军火事业，现在却要偷偷地向顾客买回自己卖出的东西。黑龙江暴雪，东北虎频现，咬死居民家牲畜。黑龙江省暴雪后，哈尔滨伊兰县出现老虎落山觅食咬死牛的事件。最新消息指，黑龙江虎林市虎头镇亦发现老虎踪迹，咬死居民屋企的狗。该老虎被指是东北虎。在今个月11号，黑龙江虎林市老虎出没的消息引起大陆网络关注。 烧伤晨报在11号报道说，有村民爆料虎林市虎头镇发现老虎踪迹。报道说，虎头镇的李建海去喂狗那阵，发现狗只身首异处，只是剩低狗头。经观察和推测，李建海怀疑屋企的狗是被老虎咬死，而老虎出没的时间是在前半夜。在10号，相关人员到李建海屋企视察，但大雪已经掩盖老虎的脚印。就在李建海发现狗被老虎咬死当日，虎林市发通知说，从7号以来，虎林市虎头镇江边和周边的村附近陆续发现野生东北虎踪迹，至少有两只野生东北虎在虎林市域内活动。而除了虎林市，哈尔滨市伊兰县亦有老虎出现。报道又说，伊兰县证实境内出现大型野生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在8号，伊兰县达连河镇新胜村村民透露说，村里面养殖户屋企的牛被咬死，而有村民拍摄的画面显示，牛瞓在雪地上，全身是血，两条后腿已被撕开，雪地里面还有疑似虎爪印的足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刘源黄岐山带头，红二代向闸开炮。罗德岛 BLM 创始人支持川普竞选总统。APEC 峰会前，日本加快对抗中共节奏。中山医院集体患癌或为泄漏事故。大家好，我是张欣。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将在11月14号至17号赴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中共高层明知难有突破，但是习近平这次赴美真正想要做的是防止后院起火。刘少奇的仔刘源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少数服从多数，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够搞领袖一言堂。此外，中共媒体上最近亦发出不少非主旋律的文字和言论，其中黄岐山控制的财新网公开为李克强站台。时评人陈破空在青英论坛节目中表示，刘源最近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刘少奇去世125周年，在北京有个纪念音乐会，太子党红二代有了一个聚集的机会。另外，在这个之前，刘源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借1962年的7000人大会刘少奇的一些讲话来纪念他的父亲。当年中国发生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刘少奇他们觉得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应该被制止了。所以刘少奇说，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国家社会遭遇这么大的挫折，就是因为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一些人不能够脱离组织，脱离群众搞个人专断，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反对个人崇拜。刘源在这个时候重申刘少奇的讲话的时候，就是一语相关，意有所指。现在习近平又想学毛泽东，不顾党章法规明确规定的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刘源这篇文章明显针对现状，加上红二代太子党的聚集，亦就是代表了大多数红二代太子党的声音。因为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仅次于毛泽东，所以刘源在红二代太子党里面很有地位。红二代太子党的主流派都在这里，聚集在这里由刘源代为发声，实际上就是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总编辑郭军表示，中国500个家族垄断了中国各个大的行业，获得的利益最大，现在成了个人独裁，这些红色家族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当然要反对了。刘源的最新讲话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基本现实。陈破空表示，开国元老级别的太子党刘源薄熙来和习近平，其中刘源拨得头筹， 因为刘少奇地位高，加上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而死，当然就被睇重。另外一个就是刘源本身好开明，能够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能够放弃官宦子弟的作风。1988年赵紫阳做中央总书记，确定省部级要差额选举，大家强烈要求推刘源竞选副省长，赵紫阳就批准了。而习近平在很多地方混得不好，习仲勋给胡耀邦打报告，胡耀邦就照顾他，再后来由曾庆红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将习近平勉强塞入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而刘源好得民意，思想比较自由派，但是在保守派里面是眼中钉肉中刺，江泽民派系、李鹏派系打压他，但是胡锦涛派系支持他，所以他后来升上去，一直到习近平接班。在习近平接班前，刘源就在军中反腐遭到报复，四次中暗杀他都幸免于难。后来到了习近平上的时候，刘源就帮他在军中反腐，帮了习近平大忙，将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都拉了下来。但是习近平用完刘源之后，突然将他去除了军职，调到全国人大，做了一个和他的专业毫无相关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那个时候可以看出，习近平不愿意太子党红二代的任何人和他平起平坐。资深编辑和主笔石山亦认为，红二代、官二代这个团体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和现政权的这个矛盾是越来越大了。国军表示，习近平最近的动作就是捉了中国工商行的前副行长张红力，他帮德意志银行请了一大批官二代子女，包括刘云山的仔刘岳飞、汪洋的女汪溪沙、栗战书的女栗潜心，还有一大批官二代和红二代。德意志银行在中国那些年赚了很多钱，都和这批红二代官二代有关，所以习近平这次捉张红力，其实后面涉及到一大批人，我看是要整他们了。现在传出消息说，中共所有的高官家族都在上交资产，这些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王岐山控制的媒体财新网公开为李克强站台了。中共政治内斗的高潮，我认为短期内会爆发，因为这次触动的利益太多了，好像恒大、微信、阿里巴巴等这些大企业的股权的分配，其实都是在中共各大家族手上，这次扯动的利益太大了。从1912年一路斗过来，到三年清零，经济崩塌，第二把手先死了，接着就是文革这样的内斗高潮，接着经济崩溃，事情亦都差不多了。我觉得未来这一两年大概率会发生突发的政治事件。罗德岛黑命贵分会的联合创始人马克费舍尔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的支持。费舍尔坚称很多非裔对民主党产生怀疑。费舍尔最近在接受博客主持人伊约森的采访时被问及他为什么支持川普，为什么之前说川普总统是我们拥有的最佳候选人的时候回答话，因为其他人都很差。他随后称赞了川普总统的坦诚和直率，认为这和民主党的虚假形成了鲜明对比。伊玉森问费舍尔是不是 BML 运动中唯一有这种看法的人，费舍尔说不是。事实上他感觉潮流开始转向，很多他们的人开始脱离民主党的种植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民主党种植员的奴隶。他的这一观点和黑人政治活动家欧文斯在他的畅销书《芬克》中对民主党的批评相呼应。欧文斯书中副标题是《美国非裔如何第二次逃离民主党的种植员》，指出民主党推行的政策使非裔长期依赖政府，形成了一种受害者文化，这是一种教育失当。费舍尔亦表示，民主党的政策基本上是种族主义政策，打击了非裔家庭和家庭的核心价值。而我认为川普会告诉你知事情的真相，他会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他不会做伪君子，在背后刺伤人。费舍尔已经辞去罗德岛 BLM 的领导职位。费舍尔最近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对那些因参与国会事件而被判重刑的人表示支持， 他说他们是被带去屠宰的羔羊，来警告未来可能想提出异议的人。政府就是这样对待那些表达独立思想想要坚持自己信念的人，而正是那些媒体首先造成了所有这些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分裂，令到我们互相攻击。最后费舍尔再次表示，非裔社区中支持川普总统的不止他一个人，但很多人害怕被嘲笑，所以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保密。他说，但他们会用选票讲话。现在内华达州房地产大亨比格洛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大捐资者。他最近表示，他现在支持川普，因为他是最强大的指挥官，而这个正是美国现在处于一个日益混乱的世界中所需要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加 APEC 峰会之际，拿出一系列对抗中共的大动作，中日关系已经难以回到从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立9号访问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就中共停止进口日本海产品以及钓鱼岛问题向中方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岸田届时可能会就中共海警船驶入钓鱼岛再次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等。日中首脑会谈基本确定后，岸田文雄10号在官邸会见了美军最高指挥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就加强日美同盟的抑制能力和应变能力达成一致意见。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10号表示，日美韩三国将紧密合作，实现早日三国即时共享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包括部署在南韩的反导系统以及情报监测即时共享系统，表面上是针对北韩，其实是剑指中共的战略部署，不单止可以监视中共的导弹动向，并具强大的威慑力。岸田文雄11号表示，日本将即刻着手远程导弹配备，将同美国、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先进战斗机，并加强情报收集、监视、通讯以及太空作战等能力。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11号晚到访澳洲，强调在印太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推进日本和澳洲的军事合作。此外，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将在 APEC 峰会上演讲，岸田将讲明日本、美国、南韩将在建立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链，以及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合作。尹锡悦将讲明北韩在网络通过黑客手段摄取制造核武器及导弹资金的情况，并强调南韩、美国、日本将在网络领域采取对策。日本战略智库和平政策研究所2022年更新了一篇对中战略政策报告，指出中共威胁的本质是霸权主义、独裁压制的社会监视管理体制、不遵守普世价值、国际规则、不履行国际义务。报告提出日本不会屈服于中共的强权和暴力威吓，反对其极权主义和压制体制等，全方位对抗中共。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多名研究生集体患癌引起震动，实验室研究内容的促癌机制被曝光，专业人士质疑是泄露事故。8号凌晨，中山医院公布了一份情况讲明，称近年来在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学习过的人员中，有黄某等3人罹患癌症，仲轻描淡写地说目前情况稳定，手术后恢复良好等。其中黄某2017年至2022年在该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学习，2022年7月博士毕业后入职该院乳腺外科从事临床工作，2023年10月被确诊患乳腺癌并接受手术。他的妹妹8号向媒体证实，通告中的3名患者都是经常从事实验室工作，而姐姐的病情非常严重，希望能够有机会救回姐姐。据爆料，中山医院的乳腺中心实验室专门研究肿瘤的促癌机制， 目前乳腺外科至少六个人患癌，两个博士，一个博士后，三个正在读研究生，都是罕见的癌症。涉事实验室的大老板是中共科学院院长宋以慧，乳腺肿瘤医学部学术带头人。涉事的导师苏士成是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在中国从事过药学研究的赵文浩化名向大纪元表示，他亦曾经在实验室进行过药物临床研究，熟悉实验室里面的规则，他最终选择转行，目前在广州进行化妆品研发。他说，基础研究、药物临床研究等都是实验室里面最苦最污糟的，最后出了成果还是为他人做嫁衣，因此一般导师都会找学生去做。中山医院这次事件大概率应该是泄漏事故。促癌机制首先要同动物注射一些药物或者模拟致癌的环境，令这些动物住在各种辐射或者重金属有害气体影响下的环境，令到动物患癌，之后再进行治疗研究。这个过程叫做做母，等母做好了再对实验动物用药治疗，同时收集各种相关的数据。这个过程涉及动物的血液检验，还有最终的动物解剖，这些工作都是高风险的，如果没有防护好或者操作失误，事迹泄露或者暴露在模拟的环境中引起癌变，而且概率很高。其实参与这些实验的人员分分钟都有风险。时评人唐正远表示，这种集体患癌不排除和实验室的生化安全有关，如果真的和某种实验用品有关，那不单只是涉及到一间实验室的问题，可能涉及到众多类似的实验室都存在严重生化安全隐患，可能是泄漏引起，亦可能是某种实验程序设计存在重大漏洞。中国的科研系统是受党的领导，一旦出现了安全事故或者学术丑闻，第一时间是全力封杀隐瞒真相，这个是导致中山医院连续出现异常患癌病例，居然迟迟得不到重视和安全调查的基本原因。
竭尽全力，以色列斩首哈马斯战争最高层。拜习会前，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大豆。乌克兰击毁两艘俄罗斯登陆舰，打击俄国补给车队。中国购物者收紧钱包，双十一购物遇冷。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星期六，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向哈马斯总部所在地希法医院推进。以色列时报表示，最近几个星期，几千名平民一直在希法医院区域避难，但是随着以色列军队逼近，军方扩大了通去南部的安全疏散路线，很多人在星期五逃离。住在希法附近的居民对美联社表示，以色列军队正在从该市的南北两侧深入该市，他们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但是他们正在前进。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以色列坦克距离圣城医院只是20公尺，并且向医院开火。面对相关的询问，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彼得纳纳宗教回应说，部队正在相关的地区附近和哈马斯进行激烈的战斗，军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巴勒斯坦平民受到伤害。亦在同时，以色列维持巴勒斯坦的人道走廊运转四到六个小时，允许几万人在设定的安全区域前往避难。在这个星期，以色列和白宫商量了第二条人道走廊，允许巴勒斯坦人沿着加沙的沿海公路撤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表示，以色列不会选择停火，而是将竭尽全力继续和哈马斯作战，持续前进直至胜利。内塔尼亚胡在电视演讲中说，哈马斯失去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他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所有哈马斯成员都将面临被消灭，我们的部队在地面上打击他们，亦在地下打击他们。在星期六，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军方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部队指挥官， 他涉嫌在兰蒂西医院扣押大约1000名加沙居民作为掩护，阻止他们从加沙北部撤离。声明中表示，国防军吉亚蒂旅根据新贝特和军事情报局收集的情报，指挥一架战斗机袭击了哈马斯纳塞尔·拉德曼年的指挥官暹罗。当时他和其他的哈马斯特工躲藏在加沙城的布拉克学校，随后遭到斩首。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本尼金茨说，是哈马斯给加沙居民带来灾难，呼吁民众应该对哈马斯犯罪群体施加压力和攻击。他亦都主张释放被扣押的人质，这样会令到战争快点结束。到目前为止，有一共5名的人质获释，哈马斯释放了4名人质，另外一个人是由军队营救出来的。CNN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六的通话中呼吁人质谈判中间人卡塔尔向哈马斯施压，要求允许更多的双重国籍人士离开加沙，特别是美国的双重国籍人士。而卡塔尔说将会继续和哈马斯谈判以实现这个目标。随着以色列南部的很多居民被疏散或者是征召担任预备役，数千名以色列人参加了田间活动，自发地前往帮助农民采摘蔬果和收集牛奶。这个举动是为了支援战时的生命线。有以色列的农民受访者说，需要有人在这里用这片土地生产食物。以色列国防军退役将军替邦的一位家庭成员拉尼亚多表示，在哈马斯入侵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着上军装赶去危险区域，目的是照顾因为大规模破坏而被遗弃的奶牛农场。还有其他的志愿者前去照顾动物和田地，任务包括采摘水果和蔬菜。这个做法是为了填补战时的劳动力空缺，尽力帮助以色列农业生产。预计在跟着下来的两个星期内，义工数量将会达到每日的4000人。特拉维夫大学和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对以色列人进行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时候，超过40%的受访者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不拿人工的志愿者服务。美国主办 APEC 峰会，两国的首脑会谈拜习会将会在下个星期的三藩市召开。全球最大的农作物贸易商格吉公司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个星期刚刚大量购买了美国大豆。企业的全球贸易主管蔡勒福表示，中方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紧急采购了超过300万吨美国大豆，这样表明中方正在囤货，而且对大豆的需求比之前预期的更多。目前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巴西受到恶劣天气的威胁，作物种植面积下降。在拜习峰会之前，中国对美国大豆供应的兴趣重燃，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大豆价格触及9个月来的最高价格。美国农业部星期四连续第5个月下调全球大豆储备预测，同时上调中国需求的前景。蔡勒福说，中国购买的大豆似乎多于国内需求。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商业需求，你会发现他们正在购买超额的大豆，这个是市场看涨的信号。业界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希望防止供应中断造成的决策，同时亦都可能是通过采取贸易战时期的同类对策，以试图对美国公布积极信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国际关系研究者庄家荣对中央社表示，美中双方会通过这次高层对话进行协调，比如说避免军事冲突和摩擦升温等。领导人会后可能会释放出某些意愿，但是这些意愿能不能够化为实际行动仍然有待观察。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在前线再次取得显著进展。在11月11日，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说，在赫尔松州，毁灭性的乌克兰军方炮击摧毁了一支由11辆卡车组成的俄罗斯补给车队。侵略者不单止在设备上，而且在人力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公开的影片显示， 基辅的袭击主要是针对车队头部和尾部的卡车，封锁了剩余的运输工具，令到它更容易成为乌克兰炮兵的目标。乌克兰军方表示，这次袭击导致大约25名俄罗斯入侵者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8辆卡车物资被毁。在11月10号，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 GUR 表示，该国军队采用水面攻击，用无人机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击沉了两艘俄军黑海舰队 BSF 的小型登陆舰。GUR 公布的卫星图像说，被击沉的舰艇包括一艘1176阿富拉级小型登陆舰和一艘11770塞尔纳级小型登陆舰。塞尔纳级舰艇当时载有一名船员和包括 BTR-82 装甲运兵车在内的军备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表示，能否保护乌克兰的长期安全决定在空中竞争的军事能力。在11号，商业内幕的消息说，乌克兰士兵已经开始驾驶 F-16 战斗机进行训练，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目前荷兰赠送的5架 F-16 都被安置在罗马尼亚训练中心。荷兰武装部队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将会再提供18架 F-16 给乌克兰使用。国防专家认为，如果被 F-16 搭载 AIM-9 和 AIM-120 导弹，将会为乌克兰的空军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近距离战斗能力。这些导弹使用红外热线追踪导向目标，并发射高爆弹头。对于战争的前景，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评论说，下个月对俄乌战争的走向来讲至关重要，因为乌克兰正在努力反攻以收复领土。 BBC 引述他的发言表示，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在还不是乌克兰坐到谈判桌前进行谈判的时候。马克龙强调，乌克兰应该就同俄国的潜在谈判做出自己的决定。由于社会不景气，中国的顾客说他们都在度自己宿舍，没办法全力参与星期六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网购节。这个由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推动的购物狂欢节，以商品大幅降价并提供诱人的优惠著称。不过面对中国低迷的就业形势和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很多网友表示，他们发现不买能够马上悭回100%的开销，以致来嘲讽购物节主办方关于低价购物的主张。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网页上，双十一的热搜甚至都未能够长期霸占前十。到12号的凌晨，热搜并不好像以往一样仍然有大量的双十一元素，而是展示包括情绪稳定、父母被骗买房等内容，显得这次购物节冷冷清清，更加寒酸。贝恩公司对3000名中国顾客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超过3/4的受访者计划今年减少支出，或者是不增加支出水平，渡过大环境经济不稳定的难关。北京朝阳区桌球室老板石庚辰对美联社说，他现在的营业额只是疫情之前的40%，顾客比之前少了，同时他自己的生活上的开销也减少了。石庚辰说，虽然每个人都有想花钱的冲动，但是首先要有钱才可以花。河北省石家庄便利商店的员工胡敏表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他不再花钱买任何东西。他亦都注意到周围的人亦都不似好像以前那样花那么多钱买东西。上海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雷恩表示，光棍节的炒作和兴奋已经结束了。过去九个月里面，中国消费者每日都在享受稳定的折扣商品，因此他们预计除了消费品之外，双十一不会有大幅折扣。在目前的局面之下，顾客可能更热衷于购买牙膏、纸巾和洗衣粉等日常用品，而不是高端的化妆品和奢侈品牌。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